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以赛亚书第九章，如果跟上一次我们最后谈到第八章结束的时候，似乎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差和对比。也就是说，在第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提到当这些百姓离弃神，他们厌弃神的训诲，以至于神在第八章十六节说，你要卷取律法书，在门徒当中封住训诲，好像暂时的神的话语不再对这些悖逆顽梗的百姓说话，好像一个情况，以至于这些人甚至他们要去求问交鬼的，行巫术的，然后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不可以去询问自己的各式各样的神明呢？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21节22节就提到说，他们要经过这个地受艰难受饥饿，22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所以整个第八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漆黑幽暗的图像在我面前展开。可是刚才所读的第九章的一开头却完全相反的，是一种光明的图案。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亚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指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前面的图画是一个黑暗的图画，后面的图画是一个光明的图画，是一个非常绝对相反的两个图画在我们的面前。今天刚好是2012年1月1号，我们很少碰到元旦那天正好碰到主日，今天刚好是主日，今天又有很好的阳光，所以未来2012年是充满阳光的呢，还是充满黑暗的呢？都可能。如果从政治局势来分析，2012年显然不怎么妙。过去这一年也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有很多会延续到2012年。2011年，谁也没想到，从北非开始，所谓的茉莉花事件，从突尼西亚到埃及，从埃及到利比亚，一片倒，好像骨牌理论一样，噼里啪啦倒下去了。但这些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的独裁政权的倒闭，不一定是好消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那2012年结束了吗？下一个骨牌可能是叙利亚，但不要忘记还有阿尔及利亚。所以这一千连串的事情，很多未知数。去年年底的时候，北韩的金正日死了，这是好消息呢，是坏消息呢？不知道。今年有两个大选，马上要开始了，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选上谁呢？不知道。所以政治上来讲，不见得是一片光明的；经济上，那恐怕更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好2012年经济是有什么好日子的，就是2012年的经济会垮。现在只是垮得多厉害不知道而已，其他都知道了，垮是一定垮的，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一定崩溃的，只是垮得多惨不知道。所以你看到的就是黑暗，但是第九章让我们看见，就是在所有的历史当中，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所以有些人把英文的历史 history把它拆开来，变成历史是什么 ？His story， 这个 his 还用大写的，这是神的故事。历史是在神的掌权之中的，这不是偶然之间发生的，也不是人的意识想要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往往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先知以赛亚，当他讲到第八章结束的时候，警告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顽梗悖逆，不肯依靠耶和华神，却要依靠 埃及啊，依靠国际的势力来拯救他们。因此提醒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不能转向神，神就好像暂时闭口不言，你不要去就去吧。但是去的时候，当他们离开神，去从别的地方找帮助、得拯救的时候，想要找拯救的时候，他们就发现经历到的、看到的，就是无论往上看，无论往下看，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可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要提供每一个人，在当时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今天2000多年后的今天的所有的人，一种历史的眼光，一种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就是说你要把一些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眼光下来看。英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是把很多事情放在正确的角度眼光下去看的时候，东西都不一样。同样一个事实在那里，可这事实所代表的图画是什么，就是可能代表有不同的含义。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曾经常常引用一句是非常有名的英国的作家叫狄更斯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这个故事里面的一开头的一段话，我觉得那段话是非常能够描写，不仅是那个时代，在200多年前，那时候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英国、美国、欧洲的情况，但是更能够表达的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的情况就像这样。他说，站在我们面前的，看来是充满着希望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让人绝望的。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又好像是个愚昧的时代。我们眼前看来是好像生意蓬勃的那种春天，可是又像是萧瑟的秋天。在我们的面前好像万事俱备，转眼一看又好像一无所有。好像我们大家都直奔天堂，可事实上我们好像一起同坠地狱。两幅图画，其实现实很可能是在这两个，不是中间，而是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有阴暗的、灰色的、绝望的一面，同时有希望的、有充满了阳光的一面。不但是从哪个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你活在什么样的生命当中，可能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你活在神里面，从神的眼光来看历史环境，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的是希望、是光明、是智慧。相反的，你活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虽然看来环境很好，好像不错，可是在这一切的不错当中，你却好像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当以赛亚写以赛亚书在宣告这些信息的时候，那时候从外在的环境来说没有一点点好消息。一方面当然马上迫在眉睫的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跟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联军来攻打犹大国，犹大国岌岌可危，所以他们要去找亚述国帮忙。可是事实上这个事情十几年以后的变化很大，亚述国把这个亚兰国灭了，把以色列国灭了，那顺便把犹大国大部分土地都占了，然后兵荒马乱。那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后来，亚述帝国过去了，巴比伦帝国起来了，最后犹大国灭亡。所以整个的那个100多年的历史当中，犹大国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是属于好日子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因此先知以赛亚在第九章提供了一个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透视。这段圣经的里面其实分两部分，第一到第三节是先知宣告说虽然看来是这么黑暗，但是宣告说将来，他说从前你们经过痛苦幽暗是被藐视的，但是在将来有一天末后啊，就是要放在一个历史的一个宏观面来看，你不能只把今天 把它独立的扩大了，无限扩大。我们常常是把今天我们碰到的问题无限扩大，就等于说完了完了完了，然后今天就是一切完了。但是 put into perspective 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所碰到的事情放在一个更宽大的一个历史的时间当中，还有更大的整个世界当中来看，不是你一个人，也不是此时此地而已，是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甚至是在神救恩的历史当中，此时此刻我在哪里。你放在这里面来看的话呢，一切事情就会翻转。所以他说过去是如何，现在是如何，他宣告了三件事情。第一个，第一节是提到说过去被藐视的加利利地以及这地方的百姓，也可能代表历史历代这些在黑暗中的百姓，被藐视的幕后却是得到荣耀。第二节的对比是什么呢？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黑暗跟光的一个对比。第三节是什么呢？痛苦中的百姓，他们本来是痛苦的，被压迫的，但第三节提到说是国民增多，增加他们的喜乐，而且一口气提到四次。事实上在希伯来语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字，那就是加增他们的喜乐，使他们在你面前欢喜，他们好像收割的人欢喜一样，像分乳物战胜的人，分乳物的人那样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可是前面第一节是受痛苦，所以是一个被藐视到得荣耀，从黑暗变成光明，然后从痛苦变成欢喜，三个明显的一个宣告说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的。然后第四节到第七节呢，连续三次提到因为。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第五节没有加上那个字，其实希伯来语应该是有的。第四节开始是因为，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肩头上的杖要滚要折断了。第五节应该是加上一个因为，因为战士所穿的这一切的衣服要被烧毁了，表示战争结束了，和平来到了。第三个因为，就第六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前三节是宣告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象在幕后会完全翻转过来。先宣告有三个对比，从这个被藐视变成得荣耀，从黑暗变成有光明，从痛苦变成欢乐，然后再宣告为什么呢？因为，因为和因为啊。所以整个第一到第七节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第一点，第一节他提到说受过痛苦并不再见幽暗，因为从前神使这些地方的人被藐视，幕后却是这个地方的人在荣耀，啊，用这样的一个反差和对比。但是他这边提到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如果你注意看二十二节的话呢，其实这两个字在二十二节都出现过，因为二十二节说八章二十二节，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幽暗的痛苦，对，幽暗的痛苦。这边也是提到。过去受过痛苦的不再见幽暗，所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桥梁来连接，就是说这两个字跟八章二十二节是完全一样的字，但是在八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黑暗的图画，但是第九章开始却从这里一转，好像一个桥梁一样一转过来，过去是如此，幕后的日子却不再是这样的。然后他提到了这些地方，首先他提到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然后他后来又提到了什么呢？沿海的路，约旦河外，约旦河外或者翻译成约旦河对岸。那再来第三个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其实这四个名词本身是有某种的同义词的，这整个地方就是在耶稣常常活动的那个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一直到地中海之中间，然后在耶路撒冷以北，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大概北边三分之一的土地，这个地方呢，在过去耶稣的时代称为加利利，加利利的地方，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间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约书亚记，当他们进入 这个地方叫迦南地的时候，分十二支派的时候，最北边的土地就是分给希伯伦和拿弗他利两个支派的，就这两个名字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两个名字。十二个支派，支派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的好像部落一样啊，蒙古族有很多的部落，女真族有很多部落一样。那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是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说拿弗他利和希伯伦是在整个以色列版图的最北边啊，西边可以靠地中海，北边可以靠到今天黎巴嫩的边界。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地图，你去翻到十二支派分土地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两个支派地方在哪里，就在整个以色列的最北边，尤其是西北边啊。那当然在加利利湖的东边，旧约称它为基列地，这边还有一些支派啊，还有这个流便支派啦，这个一部分的马拉西支派啊等等，有三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在东边，但这边是指西北边的，叫做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但这个地方他下面又提到说，使这个地方他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沿海的路。沿海的路呢，这个意思这个用法是在中东那个一带啊，在历史上，无论在亚述国的历史，在埃及国的历史文献上，常常用这个字叫做沿海的路。罗马人也称它为沿海的路，叫 Via Marine， Via 经过什么地方， Marine 就是一个海边的路。这个是靠着地中海从埃及上来，经过我们叫做加沙走廊，从西奈半岛经过加沙，就是整个以色列最西南角一个地方，今天是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叫做加沙。那个就是沿海的路的起点，从那边一直往上，沿着地中海是个平坦的路，一直往北，然后最后就进入以色列跟黎巴嫩交界，可以进入黎巴嫩，进入叙利亚。这条路两三千年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埃及帝国要去控制整个一直到两河流域的话，他的军队必须经过这里。亚述国和巴比伦军队南下的时候，攻打埃及的时候经过这里，罗马军队开始征服埃及的时候军队经过这里，所以这条路是所有的战争都必须经过的路，叫沿海的路。也因此在以赛亚的时代，当亚述帝国兴起的时候，第一个征服的，第一个被亚述帝国列为己有的，就是沿海之路，就被他占领了。可是在旧约时代，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沿海之路因为海边都是非利士人所占的地。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旧约称为迦南地啊，今天历史我们称它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是罗马人拉丁文用法，这就是非利士人的土地。非利士人的土地，其实非利士人的土地只包含今天以色列的海边，大概从地中海往东不超过四五十公里，整条窄长的这条是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是非利士人占领的地方。不过罗马人这样称，一直用到今天，两千年来我们都称为巴勒斯坦。那所以沿海的路其实是原来非利士人占领的城被亚述帝国占领了。因此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亚述把这个地方占领了，包括以色列国的一些土地，包括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土地，他把这些占领的时候，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把它分成三个省，其中有一个省就叫做沿海之路，那个就是非利士人的土地被他占领了，把它改成名字叫做沿海之路省啊，沿海的省。另外一个地方呢叫加利利，所以加利利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时候以前也用过，不过变成一个代表性的地名的时候是亚述帝国用的，他就是把希伯伦地跟拿弗他利地这个地被占领了以后，给他个名字叫加利利，就变成加利利地，这个名词是这样出现。不然本来是有个加利利湖边的地可以叫加利利，不过不是一个地区，那么在亚述帝国的时候把它称为加利利地，加利利地。那当然因为在约书亚记分十二支派土地的时候，希伯伦跟拿弗他利地 这两个支派所分的土地有一部分是跟非利士人交错，换句话说，如果拿弗他利和西布人够强的话呢，他可以把非利士人的土地抢回来变成他们的土地，可事实上没有。所以因此虽然在你这个圣经地图可以看到西布伦地在哪里，然后亚弗他利地在哪里，可是历史上这两个支派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占有他们被分配到的土地，事实上有一大半的土地是在非利士人手中，他们一直没有拿到。所以因此你在说亚弗他利地西布伦地是指约书亚记分配的时候呢，还是以政治的现实在以色列国犹大国历史当中所指的呢？看你指什么。所以因此亚述帝国进攻以色列国的时候，他把沿海的非利士人的地变成一个省，然后把以色列国北边不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个地方称之为加利利。第三个地方叫约旦河外，约旦河对岸。那约旦河对岸其实不是指约旦河东，而是指约旦河西。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看他站在什么地位上来看约旦河对岸。那这个呢，不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因为这是亚述国分省的时候分出一个省叫做约旦河对岸，有个省。那亚述国进攻的时候从哪里来？他从北边以及从东边来的，所以因此他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边来看的时候是约旦河对岸。那以色列人呢是站在约旦河西，它的对岸是约旦河东。所以你说约旦河外或约旦河对岸是指从哪边看？他去看这几十年来我们台湾跟大陆一样，我们都说海峡对岸，那看着你这谁在讲咯？台湾说海峡对岸，那就是中国大陆。那从中国大陆来讲，海峡对岸就指台湾咯，对，都叫做海峡对岸，看谁说的，以及你站在哪里说的。这个名词是一样，因此约旦河外这个名词在旧约新约中常常出现，但是很多时候约旦河外是指约旦河东，但在这里的约旦河外却是指约旦河西，因为这个名词是亚述帝国占领了以色列国亚兰国以及非利士人的土地以后，把这边的土地它划归几个省，有三个名字，所以这边列在这里的适当是跟那个时空背景有关。但这三个地方其实原来都是属于西布伦支派和亚哈弗他利支派的人，那他们为什么被藐视呢？原因是这两个支派所分的土地最接近这个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北边的亚兰国，西边的非利士国。那这两个地方我就说常常他们势力很强大，以至于西布伦这个地方跟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分配的土地却大部分拿不到，常常是受欺压的。甚至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富强的时候，然后他把十二个支派就分配了，分配说每个支派每一年十二个月嘛，每个月哪一个支派负责供应粮食，牛啊羊啊大麦啊什么东西来分配，所以有十二个辖区，全国分十二个辖区。那一般来讲最简单的分法，十二个辖区就十二个支派嘛。但是在所罗门王的时候，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合成一个的，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支派很弱，弱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独立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这两个支派就是在十二支派当中最衰微的，被藐视的。那也因为靠边界最远，那最等等，所以离政治中心从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它也是最遥远，所以他们是被藐视的地方。其实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在日本你要找一个最接近这种被藐视的地方，那就是北海道，因为在日本最东北角这个岛就是北海道，因此呢所有的强盗啊什么无期徒刑的囚犯都送去北海道，所以北海道的子孙们自卑感很重，因为他们被藐视。一百年前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你哪来的？北海道的，一听到北海道的 爸妈都不要把女儿嫁给那种人。北海道有什么好人啊？不是土匪强盗，就是那种当地的这种叫做这种爱奴族，有种爱奴族是我们常称日本人叫倭寇，很矮的。日本人现在有时候比中国人还高呢。为什么叫倭寇呢？矮呢，就是日本北海道的土著民族叫爱奴。爱奴的人不会超过5英尺的，通常是4英尺半，很矮的。所以要不然这种土著民族，要不然是强盗土匪后代，那北海道人要出现什么好人呢、啊、所以一提到北海道，全日本人都会觉得北海道啊。那在中国呢，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是一听到这边有什么好什么好人吗？其中一个就是海南，海南岛。所有的中国历史当中很多的名人啊，最后被发配边疆，政治不得志的时候发配边疆，就到哪里？琼州，琼就是海南嘛，就到那里去，那叫做天涯海角啊。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现在因为有观光事业，所以讲起海南，讲起三亚，还有人哎蛮得意的。以前的话，海南一听到海南，海南有什么东西一样，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地方的人是被藐视的。而这个地方所说的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是被藐视的，但是幕后这个地方却得着荣耀。为什么得着荣耀？因为加利利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然在以赛亚书这边写的是隐隐约约的，他后面提到说看见了大光，可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就非常具体的直接的引用以赛亚书的这段话，应用在耶稣，这位拿撒勒的耶稣。耶稣成长的故乡就是在加利利地，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所以呢，他是加利利土生土长，虽然他出生是在伯利恒，可是幼年就到了加利利的其中的拿撒勒城，在那里长大，在那个地方是被藐视的。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明显的耶稣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拿但业，拿但业的好朋友是腓力，腓力介绍拿但业去见耶稣，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了，他是从拿撒勒来的耶稣。拿但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你知道，就是藐视的意思。所以连拿但业这个人，他的门徒后来当然是耶稣的门徒跟从他了，可是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反应就是加利利就已经没什么了，何况加利利的那个拿撒勒，一听就是很藐视的味道。但是整个情况翻转，因为这一位弥赛亚将是在加利利，不但在那里长大成长，他的侍奉是从加利利开始的，加利利开始的。所以这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但是最后却得着荣耀，得到荣耀。你知道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被藐视，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不但描述整个历史当中都有的。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最后被捉拿被犹太的公会审判的时候，公会里面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们在争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加利利出过什么先知吗？那是尼哥底母在问，他说没有经过问口供，怎么就定他罪呢？然后在反驳尼哥底母的人就说了，这还要问？加利利出过什么先知吗？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藐视。那其实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有，约拿，约拿是加利利的地方的人。但是我的意思说，圣经的记载里面就描绘出当时的百姓们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加利利这种地方是被藐视的，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却是在加利利，不但在那边成长，他的侍奉从那里开始，整个好像他的光是从那里开始传播出来。所以第二节就提到了一个对比，黑暗跟光明。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像是黑暗，好像是死亡的阴影，但是光在这里在照耀。所以因此当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传道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人对耶稣的反应就是好像看见了大光，看见了希望一样。当然约翰福音也提醒了我们，耶稣是那个真光，但是人不都是接受这个光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欢喜高兴的敞开心胸来接受这个光的。我们通常的想象是说在黑暗中碰到光明我们一定是很欢乐的，尤其你碰到停电的时候，停电黑雾麻漆的，像我们十月底的时候这个提早来了一场风雪，就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风雪呢就把我们这边搞得一塌糊涂，就因为雪来太早了，叶子没掉，所以那点雪就把树压垮了，树压垮了就把电线压垮了，电线压垮了就没电了，所以因此很多地方有的三天两天没电的，也有一个礼拜没电的。当没有电的时候，在黑暗中的话呢，你特别想念有光的日子，不但有光，然后当然很多这个暖气也开不了哈，这又光又暖和等等。当然有些人最怀念的还是没有电就不能上网，很多人不能上网就会死掉的。但是黑暗中我们期望光明，可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喜欢光明的。有时候在黑暗中你忽然间光一照的时候，你就发现可能老鼠啊蟑螂啊这些虫子啪就跑了，黑暗的时候是它最好的隐藏的地方。跟人是一样，我们活在黑暗里的时候，我们是不太希望被光暴露出来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见光死，你知道吗？见光就死了。所以在黑暗中啊，浑水摸鱼的时候，就是在浑水当中摸鱼啊，一切都透明了那还得了。所以呢，光照在黑暗里，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喜快乐的迎接这个光，不是所有人都领受了耶稣的这些教导信息等等，甚至耶稣在福音书当中好几次宣告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提到加利利的这些地方，加百隆啊，这一个个城伯赛大，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当年是传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如果是传到哪里哪里的时候，他们都悔改了，到尼尼微的话他们可能都悔改了，结果福音传到你们这里，你们却硬着心不接受。所以表示加利利不是所有的人都欢喜迎接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但是接受的人却是活在光明中的，活在光明中的。第三节他就提到说，你使这国民增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的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人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所以我说过第三节连续提到四次欢乐喜乐这样的字或者同义词。那是谁使国民增多，是谁使他们的喜乐加增的呢？是神，神加增了他们的人数，使他们五谷丰收，使他们满有喜乐。这些是神主动的恩典，并不代表说以色列人有多么好，他们值得得到这样的奖赏和鼓励，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不是人的作为，但是也表示说整个的历史，就是我刚所说的 history 是 his story， 历史是神在掌权的，神主动的，神用他的权柄来带领整个历史的发展。所以箴言有这样一句话说，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换句话说，历史不是哪一个君王哪一个政治的力量他想要怎么设计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神在掌权。最近有时候收到一些有同学来的一些他种的一些其他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啊说实在我都不太看，总而言之就叫做阴谋论。哇，什么哪个欧洲债务垮了，什么2008年债务危机，哇，都有一个阴谋，有一个庞大的世界上有七个人还是十二个人的集团在设计全世界的所有政治，像这边垮这边倒，哇好厉害啊，我读起来就觉得 哇，全世界有12个超人呢。我看这种消息很多，但这种东西我通常就看两眼我就删掉，看都不看了。我不是说他里面所说的100%是错的，是假的。我说，就算是有5%的真的，我也不那么怎么讲，人心惶惶的。因为如果照这样说法的话呢，我们简直是像白老鼠一样随便人家摆弄的。你搞什么都没什么用，他要把人让你死，你就不会活；让你活，你想死都死不了。世界和历史是这样吗？我坚决的相信，历史不管怎么发展，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的，绝对不在那几个11、12个、7、8个什么世界超人，他可以一直推说到以前罗斯福总统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那哪个总统怎么样了，都是因为他没有加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好，那种故事是很多的。我相信历史在神的手中，所以是神使以色列的百姓，虽然是国家灭亡，被掳到外邦，人数减少了，可是是神使他国民增多的，是使他们得到这种喜乐。他用农人哈收割的时候的欢喜，跟打仗的时候打胜仗的欢喜，用这个来形容那种欢喜。但是收割这个五谷丰收不是他们的努力而已，因为你知道做农的人都很了解，天气气候不对的时候，你所有的努力归于徒劳，整年不下雨，你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啊？所以那就看天吃饭的。所以迦南地被称为牛奶与蜜之地，固然是丰收的意思，牛奶与蜜之地的反面的意思就是靠神吃饭的地方。哎，埃及尼罗河不一样哦，尼罗河埃及不太下雨的哦，是上游下雨，尼罗河有水下来，下游就有丰富了，所以埃及地本身问题不大。所以埃及的农人不那么靠天吃饭，以色列就不一样，只要你有半年不下雨，你全部完了。所以因此完全在神的恩典滋润之下，这个迦南美地才成为丰盛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正反面的一个共同的表达，正面的是神的祝福，牛奶因为是这个畜牧业，蜂蜜是有花有那个是农业，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丰富的意思。可是它另外一面，它是靠神的恩典而有的，所以丰收是这样来的。然后打胜仗，均分掳物，以色列国当时的政治氛围来说，南边的埃及，北边的亚述，甚至北边的亚兰国，没有一个你打得过的，你怎么会打胜仗均分掳物呢？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意思就是说，虽然现在看来是黑暗的，但是将来神会使他们人数增多，使他们五谷丰收，使他们好像打胜仗一样均分掳物，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因此先知有这样的宣告，第四节开始他就开始说明理由，为什么。第四节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你是指谁呢？你就是指耶和华神，也是第三节所说的，你使这国民增多，这个你都是指神，是神使国民增多，神使他们得喜乐，也是神折断了这些压迫他们的一切的东西。他说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其实第四节所说的是得释放，而其中强调的是你，是神使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隶之下，从这个重担之下脱离出来的。所以所负的重轭，肩头上的杖，这一切所说的就是指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奴工，做砖头啊，做什么有那个重担，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所以出埃及这个经历就是神使他们所有的压迫，所有的力量，这些压迫他们的力量可以被解除。那另外一个还用米甸的日子，是在米甸的时候，那是在士师记第6章第7章，就是基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也是像米甸人来压迫他们。那其实在旧约时代的米甸人就等于相当于今天的阿拉伯人。 米甸人是一种游牧民族，像今天的阿拉伯当中很多人叫贝多因人，所以米甸人很多相当于今天的贝多因人。那这些米甸人来压迫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所以基甸被神呼召来率领他们来反抗的时候，最后基甸只有300个人，而米甸的军队多达10几20万，300个人跟10几万怎么打呀？打了，赢了，就是表示什么？神说，他们本来征召了3万人，耶和华说太多了，免得你们说你们打胜仗是你们3万人打的，这个没勇气的都回家去，所以宣告说，谁心里害怕的都回家去。好，3万就去了2万，就剩1万了。耶和华说太多了，1万太多，人家10几万呢，太多了，再精挑细选剩300。最后用300个人跟10几万打，耶和华说这是要证明这个战争的胜败在我手上，不在你们手上，你们300个人是不够打的，但是赢了就是耶和华是真正的释放者。正如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样，出埃及的话以色列人没枪没刀，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你看到的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没有打仗的，他们到了旷野是跟这个一些旷野当中的一些人有打过仗，但是跟埃及人没打过仗，他们出埃及没有流血的，是神自己带出来的。过红海的时候也没打仗，神使海水分开，他们就过去了，埃及人军队追过来了，水就淹过去把他们淹死了，所以不费一刀一兵一枪。所以出埃及跟米甸人的故事在这边以赛亚用的意思是表达不但是胜败在乎神，而且神是唯一的释放者拯救者，他的意思在这里。你有没有能力不重要，重要是神，是神带来的。所以因此第一个因为，第四节是提到因为这一切的事情是神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盼望，说虽然前面的光景看来是黑暗的没什么希望了，但是因为神是神，所以一切的事情再多的压迫你都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可以帮助你胜过。第二个是第五节，我说中文的和合本没有加上这个因为，NIV 也没有加上去，不过所有的圣经的注释书都提到说在希伯来原文是有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而且应该要加上去。第五节是因为什么呢？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为什么把盔甲把战士的衣服烧了？表示战争结束了，因为神带来了和平，所以呢战争结束了，而且这个暗示是一种永远的结束了。当然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以及近代历史当中，战争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但这边的意思是因为一件事情神要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是待会儿所要提到第六节那个婴孩最后被称为和平的君，只有他有真正的和平，只有在神的里面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不能夺去的永远的和平。其他的人间的期望那种和平呢都是一个幻象。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是在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也是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而且以前我们讲过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也是我们的一个期望，他说将来有一天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和平了，所有的国防武器都变成什么呢？变成镰刀，变成犁头，就是生产用的。在联合国大厦，在纽约，这句话被刻在联合国大厦的正对面。我有一次特别去，我听说刻在那儿，到处找，后来发现不在联合国大厦这边，在马路正对面一堵墙，墙上刻了这行字，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后半段。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你只刻了后半段，就是说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都这样子客气。前面的没有了，前面的是什么呢？前面是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要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下面才有这个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哎，前面没了，前面没有了，就是神啊，什么耶和华、什么都没有了，耶路撒冷都没有了，只剩后半段，那只是做梦了。所以联合国大厦刚盖好，不知道落成没有，韩战就打起来了。韩战，全世界有18国的军队到韩国打，跟北朝鲜打，后来中国也参战了，所以是那次是另外一次小规模的世界大战的。全世界18国，哎，你不要以为只有美军呐、18个国家，哎，连泰国，连这个亚洲好几个国家都参加了。结果呢，联合国大厦刚成立，那个和平的愿望刚刻在墙壁上就打起来了。啊，北韩的这个韩国战争还没打完，然后世界各地这么打，西边打，所以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和平。而且每个国家都拼命的把犁头打成刀，把镰刀打成枪，跟这所说的完全相反。因为离开了这位神，你不可能痴心妄想可以有和平的，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所以除非我们都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耶和华的教训，让神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真正有公义有公平的时候才有和平的。你去掉了这个，却痴心妄想想要来个和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以赛亚书第9章所提到的说，当他们把战士的衣服盔甲都烧的时候，是表示真正的结束，真正的结束，这个战争从此过去了。当然在人类历史当中，因为战乱造成的痛苦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都有一个愿望，巴不得说战争真的就结束了，不要再打仗了。但是好像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美，没有那么好的结束，好像阴魂不散，战争一直在那里。所以在1989年，当柏林围墙倒塌，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像骨牌一样全倒的时候，那时候1990年，很多人是满怀希望的，冷战结束了。冷战从1950年代，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90年代，40年当中，在美国跟俄罗斯或者苏联这两边这个对抗当中，大家要选边站，然后核子战争的威胁什么，哇，大家很紧张，花费很多钱做国防的。哎，共产国家全垮了，不打仗了，哇！1990年那时候，大家心里面觉得说太好了，从此没有核子战争啦，什么的什么的。20年过去了，你就发现这是幻想。战争虽然并没有大规模的展开，可是你在过去的南斯拉夫内战发生过，打过多少次，然后在这东欧过载国家当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今天的经济问题，好日子永远不是那么容易这样来的。而且离开了神，你不会有那个的。所以因此当先知以赛亚在这边说的时候，他这个因为欺压的力量会过去，他们可以得释放，因为这些东西可以战争所有的东西可以被烧毁了，不再有战争了，有和平了。这个的因为是因为到第三个因为，第六节，因为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政权站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因为有这个，前面的两个的因为才会这样产生的。因为他掌权了以后，所以呢，真正所有的重担可以挪去，因为他掌权了，所以真正的和平可以领导。离开了最后一个，前面两个都没有了。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他整个的信息的焦点是在第6、第7节。第六节说，强调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边所强调的是我想在所有的旧约信息当中，包括先知书在内， 可能先知以赛亚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对于这一位弥赛亚从出生到死没有一个人比以赛亚描述的更全面的。那么在先知耶利米书也有提到大卫的子孙耶西的苗，这位大卫的子孙将来是弥赛亚，但是不像以赛亚。所以耶利米所描述的跟以赛亚描述的不太一样。耶利米所描述的一些部分的片段描述到这位弥赛亚，但是以赛亚呢，先知以赛亚呢，他所描述的是不同的。譬如说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的时候是第三次提到婴孩。第一次提到婴孩是第七章的时候，因为要给这个亚哈斯王一个兆头，然后有一个孩子要出生，是童女怀孕生子，名字叫以马内利。第七章第一次提到，第十四节。第八章又提到一个孩子出生，这个孩子出生呢是先知以赛亚的儿子，他的名字很怪，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掳掠树林，审判快到，用这样的名字来形容以赛亚生的一个儿子。这边是第三次提到一个婴孩，但是这个婴孩唯独的是没有一个普通我们所用的名字，但是有提到他的头衔，他的名或者他的头衔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是第三次提到，而这第三次提到的这一位可能是一个更全面的把这整个以马内利的兆头很清楚的显明的。但是这里在等一下会提到这四个头衔当中所代表的含义，基本上很明显的是这四个含义加起来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是这一位婴孩，这一位子赐给我们的显然是有神的地位，因为他被称为全能的神，所以他是有神的地位的。可是这一位被视为神的同等地位的这一位降生的，却被称为婴孩，是一个人子，因为他降生了。所以换句话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约翰福音所谓的道成肉身，这旧约中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极为少有的用这样的方式，是他同时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因此他用婴孩降生来形容。如果说是一个天使的话呢，他不必降生成为婴孩，他不必成为人，他就直接显现，然后彰显他的大能就行了。但他这边特别强调的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等于重复式的形容，有这一位的弥赛亚是为人类出生的，而且成为人形了，因为他成为婴孩，成为人子，强调他的人性的这个部分。但是从他的称号中，他很明显的是有神性的，所以因此是神人二性。在这个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这是非常少有的几段圣经那么明确的把这位弥赛亚的神性同人性的两面同时表达的，这段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强烈表达。接下来他就说，这一位婴孩呢，将来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后面又提到政权，第七节，他的政权是与平安加增无穷，也就是他有一个国度的治理。换句话说，这边所说的是指天国，神的国度的治理，在这个预言当中已经涵盖了。那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神的国近了，当悔改，就是讲这个神的国度，而他是那个执掌神国度政权的人。对，所以政权在他的肩头上，肩头上就是他承担的意思。然后他名字有我们中文圣经好像是五个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像是五个。我们翻译成五个的原因是希腊文的翻译本是把翻译成五个，把奇妙这个字翻译成名词。圣经学者的研究呢，这个希伯来语的奇妙这个字，它的名词跟形容词是同一个字， 所以因此呢，它可以翻译成名词，如果名词的话就变成单独一个名字，它名字叫做奇妙，另外一个头衔叫做测试，第三个是神，形容词是全能的神，第四个头衔是父，然后是永在的父，第五个头衔是君，君王，和平的君王。那唯独第一个奇妙是应该翻译成奇妙的测试呢，还是奇妙当成名词用？那因为希腊文的圣经是把翻译成名词，所以后来的英文的 King James 这个所谓钦定本的翻译法也把翻译成名词，那我们和合本也就照这个传统就翻译成名词，奇妙测试，然后全能的神永在的复合并的君变成五重身份哈。但是现在大多数的神经学者几乎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应该是四重不是五重，奇妙应该翻译成奇妙的，用形容词表达。虽然我说过在希伯来语它同个字是两个都可以但是用上下文来说，他们觉得更可能的更合理的是奇妙的测试。那奇妙的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中大概整个那个希伯来语呢出现过六七十次，几乎绝大多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以外从来没有用在人身上的，都是指神，就是说神有奇妙的作为，他的创造是奇妙的，他的恩典是奇妙的，所以奇妙的这个字本身几乎大部分是用在神的奇妙，所以因此奇妙的测试这个字本身是有神的属性的一个含义在内的。那另外一个有些人会提到的一个证据之一，这个奇妙的跟神有什么关系呢，是在四世纪，四世纪十三章里面是参孙要出生之前，参孙的母亲怀孕了，这个怀孕呢是个很特别的怀孕，那因此呢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显现过一次，然后他的母亲就跟他的丈夫说了，有一个好像神的使者显现了，说我要生个孩子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他丈夫有点半信半疑的。最后后来另外一次，这个参孙的父亲叫做马诺亚，在四世纪十三章第十七节，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显现的时候，马诺亚就问耶和华的使者说，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好到你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尊崇你尊敬你。十八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那个字就是这边的奇妙这个字。所以因此有很多圣经学者是觉得四世纪的这个字跟这里的字是有一个前后呼应的关系的，所以奇妙的这个字本身是有神属性的含义的。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对参孙的父亲的说法就是说，你要问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是奇妙的，奇妙的我们可以，我们中文的意思是奇妙就是妙不可言啊，没办法说的啊，或者是说这个奇妙的有时候能翻译成 supernatural， 就是说不是自然的，是超自然的，那超自然就是神性的嘛，有点这个意思哈。奇妙的测试，这个是一个好像君王在治理的时候他周围有一些大臣出意见的测试，那当然可能我们今天对这种这个什么君王式的治理跟过去的理解不太一样的哈。在过去的时代哈，君王的治理他旁边的大臣往往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在中国的治理当中这个皇帝有百分之百的权威，然后旁边的这个臣子们就等于是百依百顺的。在中东的时代哈，这个测试有非常高的权柄的，甚至是有一点不能完全说像是集体领导，但是这些测试们他们提供的意见会对整个治理有决定权的，所以这个测试这个字在某种程度之下可以当成君王的一种类似同义词，虽然不等，因为后面有个和平的君，但是测试这个字呢表达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智慧，测试是有智慧的，它有从神而来的奇妙的智慧，是神性的智慧。第二个测试代表一种管理政权的意思，所以 在圣经旧约圣经当中有几个地方你会出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在以斯帖记里面，先王后以斯帖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波斯王要废掉那个王后的时候，他就问七个测试或者说七个大臣，这就是执政团，这七个人的决定就是君王的决定，所以波斯王他不是一个人下令的，是七个人建议了他就下令了，所以诸此类哈。所以测试在旧约圣经中那个背景可以让你了解，它本身是有比一般的所谓的臣子的位置的高，但是强调他的智慧的部分，奇妙的测试，我是说奇妙这个字有神性的含义，测试有代表他特殊的智慧的一个含义，这个当中这个子的头衔之一奇妙的测试，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智慧，这个含义当然在以赛亚书以后我们会谈到，很多地方都会提到同时有这一点，神给这位弥赛亚有特殊的从神而来从圣灵给他的智慧，就奇妙的测试。第二个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这个字呢，全能的这个字很多时候是用在人的身上，是指大能的勇士，我们有时候翻译成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勇士是一个战士，大能的那个字就是这个全能的，所以全能的这个字呢常常用在人身上，偶尔会用在神身上，但强调他的战争的力量。那因此全能的神是指神吗？因为他用了一个神这个字没有错，而且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的里面很明确的提到全能的神就是指这位耶和华神的，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他有提到到末后的日子，二十节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向全能的神。你把二十一二十二节两句做对比，你就发现两句话是平行句哈。二十节是提到以色列剩下雅各家逃脱的，二十一节剩下的就是雅各家剩下的，对，两个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二十节是提到说他们要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二十一节要归回全能的神，就全能的神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全能的神。所以这个头衔放在这个婴孩的身上的时候，那是100%肯定这个婴孩不是人，他是全能的神，是神性的。所以我说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那么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指出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是神，在旧约圣经中是非常少，这是其中一处让你毫无其他可能性来解释他，他是全能的神。第三个永代的父，给人一个印象就好像这一个婴孩他是天父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圣父圣子不就合成一个了吗？事实上是有些人这样的误解，就把永代的父就视为圣父，对不对？那这个婴孩是圣子，那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其实是同一个，婴孩其实就是圣父，在历代当中有很多人这样的一个误解，其实错误的意思是永代的父，这个父亲的父呢通常是指君王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用父子的关系。所以因此在旧约历史当中很多次这个百姓称呼父神称呼他的君王的时候，或者先知书当中提到这个君王的时候是用父亲的，我的父啊，所以那个父的意思是一种关系上的表达，好像慈爱的父亲关心爱他的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一位婴孩出生以后他的政权他有管理的天国神的国度，但他跟百姓间的关系是一种父跟子的关系，而且是永恒中的，是永在的父，所以强调这种关系是一种爱的关系，不是一种辖制式的治理，而是一种慈爱的治理，所以永在的父。所以这边并不是指的他的头衔之一叫天父，不是，这不是指天父，这是指 他跟神国子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最后一个叫做和平的君，他是一个君王，但是是带来和平的。当然这个和平的君，这个和平这个字我们多次提到，这个希伯来语是提到叫做 shalom， 和平，这是一种属灵上的平安，属灵上的祝福恩典的所有的含义。因为在整个圣经中的概念是，真正的平安是与神和好之后的结果，跟神的关系的和好，然后就带来一切的祝福。所以 shalom 是这个意思哈，他不是只是送一个礼物，而是因为关系好了，一切事情都好了，是这个意思。而且因为这一个婴孩后来被称为他是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是大卫的子孙嘛。其实很多圣经学者也提醒，就是说其实这边某一个方面来讲在指向所罗门，但是不是历史上的所罗门，而是一个真正的所罗门。因为所罗门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所罗门这个名字就是叫和平的君。那为什么大卫这个儿子叫所罗门呢？大卫你知道他一生中有个很大的污点，就是跟这个乌利亚他的将军的妻子发生了淫乱关系，甚至借刀杀人杀了乌利亚，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后来他跟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生了一个儿子，一出生几天之后孩子就死了。大卫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孩子死了，知道？那大卫事实上他为这个罪呢是有真正的痛切的认罪悔改忏悔，可是他的忏悔不能挽回这个儿子的生命死了。可圣经就记载儿子死了，大卫当然伤心，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八十八会不会伤心呢？会，圣经这样记载了。后来孩子死了以后，大卫安慰八十八，后来他们就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哎，可是后来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说，神给所罗门一个别名耶底迪亚，耶底迪亚是耶和华所爱的。那为什么这个儿子叫所罗门呢？就是因为大卫犯罪了，他认罪悔改忏悔之后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因此是在 shalom 跟神的 shalom 的关系之下生了另外一个儿子，这是 shalom 之子，和平之子，是所罗门。所以某个意义上这就是和平之君。但是历史上的所罗门固然有他好的正面的成功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一生的晚年当中所罗门有离开神的地方，所以他不是真正的理想化的所罗门。但是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那是真正的所罗门啊。所以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和平之君这个头衔。那的确在历史当中所罗门一生几乎没有打过仗，所罗门一生不打仗，大卫一生打仗打很多，而且总是打胜仗。所罗门呢一生是和平的，他的治理是和平的，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似乎预表了这个和平之君的某些层面，但只是个预表，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应验。那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真正带来和平，而且是真正带来神的平安的。所以最后第七节就进一步的来说明强调这个政权，第六节所说的政权，他的政权与平安就是提到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平安跟和平是同一个字哈，必加增无穷。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也就是神的国度，然后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也就是神的国度最后真正透过这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带来。当然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而生，也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今天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人间，只是尚未百分之一百实现，还没有百分之百应验，但是已经进来了。那所以呢这个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因此神的治理也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实现， 但是终究有一天会实现。所以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说耶和华他有一个，这个热心可以翻译成热诚，他很迫切的要让这件事情真正实现，就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会让这件事情实现的，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盼望，是因为这一位神，这一位神他要带来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而这位神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带来了这种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可以在这个的里面，虽然我们的环境有许多的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不能夺去的平安。所以面对未来的这一年，你可以有很多种想法，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去想未来的这一年会怎么样，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这种 Shalom， 真正的平安。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为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主，真的是你自己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传播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虽然我们眼前所看见的可能看到的是许多的黑暗，许多的灰心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的大能，你在掌管这世界的历史，你也要引导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这新的一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是充满了你的恩典的一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